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列王纪上》第三章。上一次我们从第一到第三节看到，所罗门因为谨守他父亲大卫的嘱咐，专心遵行神的律法典章，神就祝福他，使他所行的一切都亨通，他的国也因此坚定强大，甚至连埃及的法老王也对所罗门刮目相看，愿意将女儿许配给他。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而埃及是世界的超级强国，法老王愿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所罗门。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够想象到以色列当时的国际地位。虽然以色列在经济军事上逐渐强大，但是国民的属灵情况还是处于一片混乱。当然在大卫的统治下，以色列的属灵情况是远比四世纪的年代好多了，但人民对神的律法是一窍不通，很多以色列人是在迦南人的丘坛上献祭给神，个人是随自己的意识，随自己的方式敬拜神，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设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敬拜献祭方式，教导百姓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敬拜神，献祭给神。这就是整个建圣殿的意义所在。圣殿不是为了神，因为神不需要圣殿，圣殿是为了提供给以色列人一个固定的敬拜神的地点。这一点我们到了第六章就可以看到，所罗门是智慧的象征。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他的著作如箴言、传道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的智慧是怎么得来的呢？列王纪上三章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交代，我们先看第四节。列王纪上三章第四节，这里说到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 这里说到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给神，他在基遍的丘坛上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燔祭是向神表示知恩图报的祭。正如罗马书12章说，基督徒当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品尝了神的恩典，我们也应该知恩图报，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给他，作为活祭让神去使用。神救赎了我们，我们也当这样献给他。所以所罗门献燔祭是为了感谢神，使以色列国安定繁荣强盛。他不是以个人名义献这个燔祭，这燔祭是代表以色列民献给神的。这一点我们在历代志下1章1-6节就可以看到，或者我们也可以翻到历代志下1章，我们看1-6节。这里说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这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野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称在耶路撒冷为月柜支搭了帐幕。并且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列王记和历代志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也有不同之处，可供我们互作参考，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的图画。第一节总结了所罗门的属灵情况和他的成就。我们从第一节里可以看到，第一，他的国位非常稳固，就是说国家内部非常稳定和谐，这是以色列国很少见的。即使在大卫王的时代，以色列也经常发生内战和动荡。第二，他和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和谐，所以第一节说神与他同在。第三，神使他的地位在列国中得到提升，他受到了各国君王的尊重。这一切都是因为所罗门尽心尽意爱神，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亨通。以色列国也因为所罗门敬畏神、顺服神而蒙神祝福。所以不论是父母、教会牧者、国家领导，如果想别人因你蒙福，你就必须要敬畏神。这一点我们从大卫身上就可以看到，大卫是以身作则教导所罗门敬畏神。当所罗门顺服大卫的嘱咐，效法大卫敬畏神的榜样，神的福气也临到他。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燔祭不是所罗门个人向神献的祭，而是以色列全国百姓向神献的燔祭。留意，所罗门不仅治理好国家的经济军事，他也非常关注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吩咐以色列的领导，就是那些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和族长，他要他们代表百姓献燔祭给神，借此提醒他们 国泰民安，不是人的功劳，而是神赐的福。当国民享受神赐的平安时，必须饮水思源，要纪念回应神对以色列的爱。我们回到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列王记上三章第五节说，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就在献祭后的当天晚上，神就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神的显现意义重大，因为这表示他已经接纳了所罗门代表以色列民所献的燔祭。不但如此，神还给了所罗门一个惊喜，神允许他求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神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要鼓励所罗门做一个公义正直的王。这份礼物实在太大太好了。如果你是所罗门，你会向神求什么呢？求神赐下一个好配偶，一份好工作，长命百岁，事业腾飞。我们想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真的不知道该求什么。我们继续看第六到第八节，看看所罗门会求些什么。第六到第八节说，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借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名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从所罗门向神说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谦卑。第一，他清楚知道自己能坐在宝座上不是他的功劳，而是神对他父亲的信实慈爱。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一生跟从神，神也信实地履行了他向大卫的一切承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卫是以身作则教导所罗门尽心尽意爱神。第二，所罗门认识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是神将他的选民交给所罗门管理，所以他绝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治理神的百姓，必须按照神的意思带领牧养他们。第三，他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求神赐给他智慧，教导他如何按公义正直管理神的百姓。所以所罗门只求一件事，就是有分辨是非的智慧。所罗门的祈求是否出乎你的意料呢？如果你是他，你会求智慧吗？神听了所罗门的祈求后又有什么反应呢？第十节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留意这四个字，蒙主喜悦。神喜欢所罗门的祈求。这也意味着有些祷告会令神非常失望伤心，但愿我们的祷告能常常令神开心。为什么神这么高兴呢？他为什么这么喜悦所罗门的祈求呢？我们看第十一和十二节。十一和十二节说，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什么样的祷告会令神开心呢？就是那些无私不为自己的祷告。所罗门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仇敌的性命，他只求智慧可以听诵，他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福利求智慧，因为他要以公正公义来治理国家，使百姓蒙福。你平时是如何祷告的呢？你向神求些什么呢？有些基督徒喜欢请人为他们代祷，代祷的内容永远离不开他们个人的需要，如考试合格、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身强体健等等。如果我们的祷告永远离不开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祈求就不会蒙神的喜悦，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会有进步，因为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有些基督徒不求物质的需要，他们求的是属灵需要，他们求属灵的恩赐，他们求神给他们属灵恩赐，能医病、赶鬼、行神迹、说方言等等。表面看来，他们所求的是属灵需要，是为了侍奉神。但我们要小心，因为你求的最终目的可能还是为了自己，因为你关注的不是教会的需要，而是自己的属灵需要。你以为恩赐多了就会显得比别人属灵，我们的祷告内容反映出我们的属灵身量。神喜悦所罗门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是无私的，是为了以色列的属灵益处。但愿我们都效法他，不要整天只关注自己的需要，要学习为神的百姓的需要祷告。如果我们这样祷告，肯定会令天父非常开心。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已经教导了我们这个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七到第八节。马太福音六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天父不是禁止我们说重复的话，他也不是禁止我们为同一件事情重复的祷告，他是厌烦我们没完没了的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留意主耶稣说这是外邦人的祷告特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未重生的人的特征。未重生的人只懂得关注自己的需要，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行事为人，天父怎能开心呢？主耶稣还说，你们还没有祈求，天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相信吗？为什么不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呢？因为天父已经知道了。你的责任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就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关心神的旨意，关心神国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你当为这些事情祷告祈求，你的需要神会纪念，可能他会感动别人为你祷告，甚至帮助你。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是爱人如己了。你为对方的需要祷告，当神满足对方的需要时，不仅对方充满喜乐，你自己也会经历到一份说不出来的喜乐。你经历过这种为人代祷的喜乐了吗？要学习忘记自己，关心别人的需要，为别人的需要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 唯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希望借着所罗门的例子，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全新的祷告态度。我们不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需要已经交托了给天父，而且天父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当为神的国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这样的祷告肯定会令天父非常高兴。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祷告，这证明我们的属灵生命正在逐步长大了。我们回到列王记上三章十二节，神喜悦所罗门的祈求，他不仅赐给他智慧，而且还是丰丰富富的给他，使他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者。神不但满足他的祈求，甚至连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我们继续看13和14节。13和14节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是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神不仅赐给所罗门天下无双的智慧，他还赐给所罗门富足尊荣长寿。神的慷慨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是非常乐意祝福我们，但因着人性的自私，他不敢随便赐下这些福气。人往往将神的祝福占为己有，不但不懂得知恩图报，甚至还用神的祝福如钱财地位权力去欺压人。要知道，神祝福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去祝福别人。当神看见所罗门的谦卑无私以及他对百姓的关爱，神不仅答应他的祈求，还赐给所罗门超过他所想所求的福气。不过神的祝福，神的应许永远是有条件的，所罗门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第六节他对神说，因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所罗门知道神之所以祝福大卫施恩给他，是因为大卫一生对神诚实正直。同样在第十四节，神又再次提醒所罗门，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不是很长寿，圣经没有说他临终时是几岁，但估计不会超过70岁。很明显，这是因为他年老的时候偏离了神的道路，他不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也失去了这个福气。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当所罗门从梦中醒来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神的约柜前，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感谢神对他的慈爱。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人当时是如何献祭的。他们可以在基遍的丘坛上献祭给神，也可以在耶路撒冷的约柜前献祭给神，或者在基遍的丘坛上献了祭，再去耶路撒冷献祭。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摩西的吩咐。神的会幕和神的约柜竟然分隔两地，使百姓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在哪里献祭。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设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敬拜中心，教导百姓按照摩西的律法敬拜神。可见建圣殿是义不容辞的事。 今天我们看了所罗门如何得到智慧的恩赐。所罗门领受了智慧的恩赐后，又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呢？我们下一次会看所罗门智慧的彰显。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
Yeah.